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在慕尼克会晤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布林肯对王毅说，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的事件必须不能够再次发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会晤后的一份声明中说，国务卿明确地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对我们主权的任何侵犯，已经侵犯了五大洲40多个国家领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空侦察气球计划已经向世界暴露出来了。普赖斯说，布林肯仲就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材料支持或者协助系统性的制裁躲避的影响及后果，向王毅提出了警告。布林肯和王毅是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的纳奎，是一个未有透露的地点举行会晤的，被普遍视为是为两国之间的日趋紧张降温的努力。这个亦都是布林肯和王毅在美国这个月击落一个中国间谍气球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这个事件导致布林肯推迟访问北京的计划。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星期六较早时候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说，他对北京政府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深化与莫斯科的关系感到不安。他并且说，中国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支持俄罗斯会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王毅星期六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说，美国击落中国飞艇是明显违背国际惯例。王毅说，这种行为匪夷所思，近乎歇斯底里，是100%的滥用武力。第38次欧盟中国人权对话于2023年2月17号在布鲁塞尔召开，双方都对委员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2022年12月1号访问中国之后，这一条讨论人权问题的专门渠道得以重新开启表示欢迎的。但是从欧盟星期六2月18号发表的声明来看，这次多年关闭的人权对话渠道重新打通，并未有使到双方在中国人权问题上立场有所接近。欧盟2月18号发表声明，对中共践踏人权的各种行为表达严重关注。欧盟列举的中共践踏人权行为包括了限制公民基本自由、使用强迫劳动、限制正当法律程序权利和缺乏司法独立等。中欧人权对话机制开始于1997年，原定每半年举行一次，但是在2019年4月对话举行之后，欧洲对参与迫害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中国方面随即进行报复，对欧洲一些议员和机构颁布制裁措施，导致双边人权对话中断。这个是欧盟国家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38次欧盟中国人权对话会议上作出的最新表态。主持这一次对话的是欧洲对外行动处亚太总司副司长巴姆巴罗尼女士和中国外交国际司副司长孙女。一个来自中国上海市的官方代表团星期六2月18号抵达台北参加一项文化活动。这个是新冠大流行病爆发3年多以来，中国官方派往台湾的第一个访问团。这个动作在两岸军事对峙日益紧张的背景之下，显得格外引人关注。上海代表团来自上海市台办，共有6名官员，代表团负责人是上海台办副主任李晓东。他们计划在台湾逗留3日，至2月20号结束访问。台北市长蒋万安介绍说，上海台办一行人是应台北市政府的邀请前来参加台北举办的灯会。这次访问的安排得到台湾陆委会的核准。访问的议题聚焦在观光旅游、文化艺术和城市交流。台北灯会是一项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参加者有南韩、日本、菲律宾等国家的城市。蒋万安表示，上海在灯会上亦都有作品展出，所以循例邀请中国大陆方面参加。在俄乌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即将来到之际，欧盟表示，欧盟国家的国防工业要联合起来，加速加大乌克兰战场急需的武器弹药生产，继续支持乌克兰将侵略者赶出国境的战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提出，欧盟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就好像在新冠大流行病期间这样，开足马力生产疫苗。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国家目前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通过采购协议为国防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扩大生产线，以更快的速度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弹药。这位欧盟领导人强调，欧盟不能够再等上几个月或者几年才去增加武器弹药的储备，为乌克兰运送155毫米的炮弹。冯德莱恩表示，现在就要加快生产，扩大乌克兰的急需标准化产品的生产。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命令，对乌克兰实施特别军事行动，约15万名大军进入乌克兰，一场残酷的侵略战争在乌克兰土地上全面爆发。就在战争爆发没多久之前，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了会晤。美国副总统何锦丽说，拜登政府正式确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犯有反人类罪。何锦丽副总统星期六2月18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说，我们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案件中检察了证据，我们知道法律标准毫无疑问存在着反人类罪。何锦丽说，我对所有那些犯有这些罪行的人以及他们在这些犯罪中的上级同谋说，你们将会被追究责任。何锦丽在讲话中指出，俄罗斯入侵开始之后没多久，在乌克兰布查镇发现的几十名受害者，马里乌波尔一间妇产科医院3月9号被炸，导致3个人死亡，以及联合国报告的一名俄罗斯军人对4岁幼童实施的性侵犯，都是野蛮和不人道的。何锦丽说，让我们都同意必须代表所有的已知和无名受害者去伸张正义。华盛顿之前已经认定俄罗斯军队犯有战争罪行，联合国一个授权的调查亦都认定俄罗斯军队犯有战争罪行，但拜登政府认定俄罗斯的行动等同反人类罪，就意味着法律分析都认为普遍存在针对平民的系统性和蓄意的从谋杀到强奸的行为。联合国支持的乌克兰问题调查委员会尚未认定已经确定的战争罪行等同于反人类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继美国与加拿大之后，金融时报近日匿名引述台湾官员的讲法，说中国气球亦都经常入侵台湾领空，以为犯台做准备。面对各方指控，中国外交部就反控美国的高空气球非法进入中国领空，但是遭到美国断言否认。对此，学者说，气球门事件是让中方是动辄得救的黑天鹅意外事件，不过中国恐怕只能够做下外交的表达，不会采取实质的报复。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金谷在台北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入侵他国的外交事件在全球越演越烈，随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访中行程之后，美国更加将6家涉及到航天项目的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打入了黑名单，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中方仲进一步反控美国的高空气球亦都非法飞越中国的领空，但是随即遭到白宫的否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月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去年5月以来，美国从本土放飞的大量高空气球在未经中方相关部门的批准之下，至少10多次飞越中国领空，包括飞越新疆、西藏等省份。针对汪文斌的指控，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则是以不属实回应，他强调我们是没有让气球飞越中国领空。而美国商务部早在2月10号就宣布制裁北京南江空天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凌空遥感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中企以及是研究机构，指控他支持中国侦察气球项目，包括气球和相关的零组件等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继美国以及加拿大之后，据英国金融时报2月13号的报道，中国的军用气球近年来亦都数十度进入台湾凌空，恐为是攻台做准备。报道引述不具名的台湾官员表示，中国军事气球来得非常之频繁，最近一次就是在几个星期之前，甚至达到了平均每月进入台湾领空一次。台湾军机经常升空监控这些的气球。报道还说，出现在台湾领空的气球通常是飞向6000公尺高空，远低于美军2月6号击落的中国间谍气球，气球所用的材质和亦都不同。 美方击落中国高空气球之后，2月13号在气球残骸当中打捞到可能用来搜集情报的关键传感器，已经交由联邦调查局进行分析。美方之后陆续击落另外三个不明飞行物，但是仲未证实这三个飞行体亦都是用于情报。中国气球门事件导致美中关系再降冰点，各界忧心两大强权新一波的冷战恐怕因此而开打。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气球事件升高美中的紧张情绪，令到双方自去年 G20 峰会之后亟待建立的风险控管护栏机制是变得遥遥无期。他说气球事件是让中方错愕的黑天鹅，很可能成为美方下一波因为顾虑国安而制裁中国的起手式。当美国的制裁扩及到中企之后，将会引发北京紧张，态度恐怕从和缓趋为是强硬。所谓的黑天鹅指的就是难以预测，但是突发的时候会引起连锁反应，带来了巨大负面影响的小概率事件。
美国是不是会借由这次的间谍气球事件进一步清点所谓军民融合的军工复合体公司，借此来压制中国军事的借壳上市？
王志成表示，
美
国是不是会藉由这次的间谍气球事件进一步清点所谓的军民融合的军工复合体公司，藉此来压制中国军事的借壳上市的扩张？王志成觉得是有大可能性，这个亦都是令到中国气急败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过王志成认为，中方虽然是对美国是口诛不伐，但是不会采取实质的报复，顶多就是外交表达。他说布林肯出访中国的计划原是美中关系解冻的契机，符合北京对美中关系回稳的期待，但是气球事件让北京陷入两难，而且是进退失据。一方面若然过度反弹，恐陷美中关系于险境，但是若然反应不够，恐怕是需要面对庞大的国内压力，亦是国际社会的频频指控。
他现在能做的大概就是来一个相应不理，譬如说热线都不接等等，或者是透过记者会的公开的方式用言辞去做一些看似。
王志胜表示，中国现时能够做的大概就是来一个相应不理，譬如说美中热线都不接等等，或者是透过记者会的公开方式用言辞去做一些看似强硬实质是空洞的反击，这个亦都凸显出北京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困境。至于中方亦都反咬美国是越界施放气球，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方指控十分荒诞。他说以美国的精守技术以及能力，并不需要靠气球来侦察。美国是全球发射卫星最多的国家，多达2944枚。
中共现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美国好歹打下一个人，捞到了他的藏匙。从美军的侦察手段来说呢，一方面他的卫星，
姚成话中共现时系冇攞出任何嘅证据，美国好歹都打下一个气球，捞到咗佢嘅残骸。从美军的侦察手段来讲，一方面它的卫星是非常之好，第二个就是美军的侦察机 RC-135 以及 EP-3 包括 P-8 巡逻机一直是在中国的边界上边，它是通过飞机、军舰、电子侦察船以及卫星来侦察，它不需要用这些气球，所以中共就是在这里强词夺理。姚胜指出，如中方所言，中共的气球的确是气象气球，但是做军事用途亦都是不争的事实。他认为中国气球极可能为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搜集相关的气象参数。姚成表示，针对中共在2019年公开的东风17导弹的美国一直存有是顾虑，因为它是采用先进的成波体弹头，能够在大气当中横向快速移动，并且是好像打水漂般是飘逸，多数防空飞弹都无法拦截。他还表示，东风17到达目标上空之后，垂直下降的速度能够达到20马克，超音速是20倍之快速，能够让目标措手不及。姚成表示，军用的防空气球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已经被广泛使用，而间谍气球更加早在19世纪末就用于搜集情报。他认为各国拥有气球无可厚非，但是应该是谨守分制。 尤其是飞至美国的中国气球具备动力、方向操控以及遥控等极高的技术含量，性质已经出现了变化。
中共现在还处于试验阶段，这个气球将来会用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他现在试验到美国上空就证明。
姚成说中共现时仲是处于试验的阶段，这个气球将来仲会是用到很多的方面，比如说他现时试验到美国上空就证明他的导航遥控的技术已经是到了这个程度，将来这个是气球要打仗的时候，他上面吊一个原子弹或者是生化武器，这样美国就是受不了。针对飞越台湾领空的中国气球，台湾国防部表示，台海周边发现的气球皆有所掌握，而且目前是仲未有遇过威胁性，必须 用致命性的武力摧毁的目标，多数是气象探测用的气球。台湾军方表示，因应外来的气球，台湾将来是侦测、鉴别、处置三程序，若然鉴别出有侦测功能，将会从必要的手段处置。姚成表示，飘扬于台海之间的气球早在50或者60年代就是宣传用途，互打心理战。当时台湾的气球宣传反攻大陆，仲发送台湾歌手邓丽君的磁带、朱古力等，他都是见识过。而中共则是透过气球怂恿台湾的飞行员驾机投奔共产党，但是当年两岸的气球都是不具备军事的功能。姚成表示，中共现阶段的岸置导弹以及是潜射导弹大多能够被美国拦截，因此中共在2018年在海南岛建立飞艇基地，并且将较难应付的气球作为战术之一。不过中国气球大多是剑指美国而非台湾。
中共打台湾前必须要反介入作战，把美国人逼得不让参战，所以他的第一战就应该跟美国人发生。
姚成表示，中共打台湾之前必须要发动反介入作战，将美国人逼得不让你参战，所以他的第一仗应该是同美国人发生冲突。他们正采取不对称的作战，就是超常规思维，用气球去对付你。气球这一样东西不好掌握，它飘忽不定，它有遥感技术之后可以作为武器的载体。不过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对金融时报的报道不置可否，他表示，从公开的证据、军事运作原理以及科学依据来研判，中共并不需要利用气球来监控台湾。苏子云说，台湾的防空雷达密度之高，世界数一数二，任何气球进入台湾空域都被发现的几率是很高。
中国对台湾的侦察主要是靠固定翼的飞机，也就是传统的侦察机为主。比如说，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台湾的侦察主要是靠固定翼的飞机，也就是传统的侦察机为主。比如说，它在台湾周边空域的骚扰就包含了运八、运九系列的电子侦察机。台湾因为比较靠近中国，所以中国并不需要使用气球，这个是比较合理的解读。但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王志胜认为，中国不断密集检测以及搜集台海周边的气候和气流资料，打着气象之名，睇似无害，但是实质为武力攻台做密集的准备，搜集未来发射导弹所需要的参数数据，台湾不可不慎。王志胜表示，台湾应该是精准鉴别中共这些军民融合的气球，一进入台湾空域不排除使用武力击落，而对于漂浮于外海上空的气球亦都应该是使用电讯干扰，让有关台湾安全的信息不易被搜集，并且同时向中共示警。他呼吁台湾国防部门参照各国的做法来应对中共的气球攻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tw.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中国监控气球1月28号进入阿拉斯加附近的美国领空，在漂浮了几日之后被美国军机以导弹击落。虽然外界对有关这个气球的技术的细节是知得很少，军事专家说中国的高空气球目的是在于获取美国关键的军事和通讯的信号，横穿美国挑衅意味浓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在2月13号表示，已经从一个星期前在南卡罗来纳州附近的美国领空上空击落的气球残骸当中，找到了可能是用于情报收集的主要传感器。美国战略智库马拉松倡议研究咨询师威廉金认为，美中在近地空间军事竞争之下，五角大楼将从对击落的中国气球的分析当中获取重要的信息，特别是通过电子手段收集通讯及雷达等信息的信号情报技术能力。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将会对他们在信号情报方面的能力有几先进非常之感兴趣。中国方面一口咬定美国击落的中国气球是一艘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是飘离航线的民用飞艇，用途是气象研究。北京方面甚至指责美国的高空探测气球已经飘越中国领空十多次。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星期一的一次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国的探测设备未有入侵是中国领空。专家指出，即使是气球只是为了探测气象信息，这类的情报亦都可以帮助解放军军事力量。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对美国之音说，通过气球进行天气侦测、通讯检测，可以为先进武器的打击精准程度提供关键参考的信息，其中包括中国正在加速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他说，如果你计划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将气球和卫星配对，是确保摧毁美国一些洲际弹道导弹小型发射井的一种方式。美军北方司令部星期一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打捞团队从气球坠落处是沉获了一些重要的残骸，包括确认所有主要的传感器，亦是电子装置，以及整体结构的大块的物件。据 CNN 有线电视新闻网之前的报道，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2月9号表示，中国气球能够进行信号情报收集行动，是飞越五大洲40多个国家的气球舰队的一部分。据这一名的官员说，中国气球使用的电子监控技术能够监控美国的无线通讯，进行信号情报搜集工作。费舍尔指出，多个国家数十年来一直在研发可以在平流层使用的气球。他说，中国成功制造出的一个廉价的气球，在悬挂在气球下方的太阳能电池板驱动平台上面安装了大量的微型传感器，同时具有较小的机动能力。他说，在6万英尺到8万英尺之间的平流层运行的间谍气球，可以免受大多数地对空导弹以及战斗机的影响，并且为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战略选择。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项目高级顾问成斌表示，从目前可以获取的信息来看，中国这个间谍气球可能装备了摄像设备，以及用于捕捉电子信号，亦即是雷达信号以及无线电信号等等的仪器。鉴于气球飞越了美国一些敏感的核军事基地，专家表示，这个表示中国气球有意探测美国敏感军事设施的雷达信号。据路透社的报道，气球飞越的美国重要军事基地包括蒙大拿州负责监管150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的马尔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内布拉斯加州的美国战略司令部所在地欧福特空军基地，气球还有可能经过了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上空，这里是驻有美国空军的 B-2 轰炸机。成斌表示，由于气球显然是在雷达地点附近飞行，中方会想知道雷达的工作频率是多少。他说，气球在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之下，可以轻易获取雷达的电子信息，例如是波长以及是频带。 他可能监听了无线电通讯，例如雷达是如何同美军其他的部门通讯，如果他在空军基地附近飞行可以接收无线电信号。两名军事专家仲猜测气球甚至可能装配了探地雷达，可以侦测这些军事基地的地下结构。他说这个将有助于准确地了解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者的位置，精确到毫米以及是厘米。这个情报可以用于核战争当中的反力攻击，即是使到攻击对方的核军事力量的设施。中国监控气球被美国击落之后，美国政府2月10号宣布对涉及到中国高空气球项目的6个实体进行制裁，但是未有直接说明制裁是否与这次的间谍气球有事件有关。中国从事临近空间飞艇的监控技术研发，之前已经被官方媒体多次报道。临近空间指距离地面20公里至50公里左右的大气层，高于民用飞机的飞行高度，低于卫星运行轨道高度。在临近空间发展平流层飞艇，是中国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当中极具战略意义的环节。间谍气球专家威廉金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卫星同飞机之间的中间地带，气球同其他的一些系统在该处运行，中国人绝对认为这个是一个独立的战事领域，他们认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早在2015年，中国官方媒体就报道了中国首个新型临近空间飞艇试飞成功，称它为是空天飞行器之间的协作中继，在包括敏感区域监控在内的多个方面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而另外有报道将它称作为是临近空间平台，这个名为是圆梦号的飞艇从内蒙古锡林浩特放飞。中国官媒说圆梦号是全球第一架具备持续动力、可控飞行、重复使用能力的临近空间飞艇。几年之后，中国媒体报道说另外一艘的中国无人飞艇追云号2019年7月起飞，先后经过亚洲、印度洋、非洲、大西洋、北美洲、太平洋，在20,000米高空环绕地球飞行。追云号是东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院院长武哲的主推的项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当中，武哲是其中至少三家的创始人或者是大股东。在审查严格的中国网上军事论坛上面，曾经有作者指出2022年底已经是有疑似圆梦号的活动迹象，当时菲律宾网民在脸书上传的照片显示，吕宋岛北部班智兰省上空似乎是拍到不明飞行物，和中国的圆梦号飞艇是相似。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成斌说，气球侦测项目是中国情报间谍网络组合的一部分，他们有卫星，他们有网络黑客，他们亦都有情报间谍人士。中国正在试图从多种来源收集信息，以及试图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中国气球间谍是闯入美国领空，不单止令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计划扩展，同时引发美国各界对中国侵犯他国主权的谴责。华盛顿表示，过去几年来在5个大陆都发现过中国的侦察气球，近几年飞越过美国的中国侦察气球至少有5个。威廉金表示，中国气球这次的高调经过美国，可能是传达一种挑衅信号。他说，这个地球可以从地面上看到，人是可以用手机拍到，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气球可能是有意挑衅。美国军事专家表示，中国气球侵犯美国领空不可否认，美方以导弹将它击落是正当的。成斌表示，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根据国际法，美国的国家保护领空是被允许的，中国的侦察气球显然侵犯了美国国家主权领空。他还表示，因此他是认为必须要向中国明确地表示，不能够在其他国家侵犯领空而不受惩罚。美国的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费舍尔则是认为，这次的气球事件标志着中国对美国公众骚扰、向世界散播恐惧的开端。他说， 当中国政府制造恐惧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地控制其他国家和控制人民，而这个正正是中国共产党从现时开始将以更频繁更有力的方式去做的事。他说中国用这个气球完成了很多事情，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制造恐惧，中共想要的不是被欣赏而是被害怕。在美国海军发布的一张图片当中，被派往突击艇第四单元的水手准备了2023年2月10号在大西洋南卡罗来纳州默特尔海滩海岸附近回收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中国高空气球被击落之后回收的，用于运输至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小溪联合远征基地的联邦调查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一个中国间谍气球事件不单止有效阻碍了美中高层的交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被北京关闭了双方的沟通的渠道。有专家认为美中之间这一类的火花在高薪软食燃料助燃下升高为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而且美国目前是缺乏压制这一类冲突发生的有效机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之后，布林肯国务卿就推迟了既定的出访中国行程。当气球被打了下来之后，北京拒绝接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电话。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过来指责美国气球对中国的入侵。在星期一2月13号，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在中国间谍气球的问题上揭示出更多的是美国政策的问题。由于害怕对中国表现出软弱的态度，拜登政府未能够将中国的失误转化为外交机会。拜登总统与其推迟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以示抗议，倒不如指示布林肯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提高透明度和减少危险的建议。佐利克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行长，曾经提出中国应该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由关方的概念。当对方绊倒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开，然后指出更好的路径。佐利克写道，布林肯应该向习近平建议两国开通快速沟通渠道现代热线，以避免从信息收集升级为激烈的冲突。同日曾经担任过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拉塞尔认为，一个核大国对另外一个核大国的低级监测飞行器一只气球使用武力不是一件好事。他认为这个事件的教训就是这个确实凸显了这样的一个事实，亦即局势可以迅速从事件发展为危机，并从危机发展为冲突，而这个正是这个世界要求美国和中国去加以避免的事情。拉塞尔目前担任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负责国际安全与外交事务的副主席，耶鲁大学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意外冲突》一书作者斯蒂芬·罗奇指出，美中之间存在着的高薪软食燃料可以将冲突升级，小火花就可能会导致事故，而气球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不知道下一个火花将会是什么，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仲会有一个，罗奇指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亚洲安全高级研究员、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碧莹警告，美国目前并未有一个解决这个他称之为美中关系准危机的机制。如果我们让自己处于另一种风险更高的境地，我们可能会有人命的丧失。林碧莹说，我不认为我们有适当的机制可以令到美中双方以一种不会导致冲突升级、不会使到局势变得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更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美中关系可能正处于过去几十年来的最低点。10多年前，华盛顿说要稳定双方的经济关系， 特朗普時期就變成了要穩定雙方的軍事關係，再到現在拜登政府則要為這個搖搖欲墜的關係去收足護欄。羅奇認為重建美中關係不單止要恢復到過去，而且要有新的措施。首先就是重建信任，羅奇說好像重新開放領事館、重啟外匯項目、放寬簽證要求、非政府組織，大的艱難的事情好像是健康、氣候和網絡。第二就是要摒棄零和貿易，它除了會引發衝突，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要更加側重於好像是雙邊投資條約這樣的為雙方創造機會，能夠促進增長的市場開放的舉措。而第三，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問題，羅奇說他提議建立一個新的組織，叫做美中秘書處，24小時全天候工作，負責處理雙邊關係各個方面的問題，設在一個中立的領土上，平等配備美中專業人士，提供一種新的接觸架構，將一個麻煩的關係轉變為更具有建設性的關係。但是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研究項目兼職教授伊曼卡納伯蒂認為，美中之間已經再沒辦法去建立信任了。我認為貼上建立信任努力的標籤聽起來很不錯，但要你知道，我們正在應對的是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列寧主義政黨，它的存在是對我們的存在、我們所擁護的價值觀和我們的理想的威脅。林碧瑩認為，在考慮到要建立一個怎樣的美中關係的時候，必須要首先考慮要為一個怎樣的全球秩序、一個怎樣的國際體系而戰。因此當我們審視中國的行為的時候，很重要的就是不單止要考慮美中關係，還要考慮中國針對我們的盟友和夥伴的行為怎樣會影響到整個國際社會和國際法，以及美國需要採取什麼行動來到面對那種的行為。林碧瑩說，賴實爾則更加願意從美中共同利益的角度來到闡述目前兩國之間的制度之爭、意識形態之爭。我的措辭略有不同的，也即美國和中國都發現他們被困於一個小星球上，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都被困在彼此的身邊，鑑於我們都不希望它爆炸，我認為因此存在一個非常合理的問題，即我們希望這個世界看來應該會是怎樣的呢？它應該更加像我們習慣的全球體系，而不是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那個有著中國自我宣佈的排除普世權利和國際法的核心利益的列寧主義制度。但卡納伯蒂認為，美國仍然可以與中國建立穩固的工作關係，就好像我們與其他專制國家一樣，我們的關係必須是非常交易性的，我們必須確保我們擁有可驗證和執行的機制，我們必須明確地進行溝通，言明後果，而不只是僅僅抱怨一些事情，停止做這個，停止做那個。卡納伯蒂補充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怎樣可以輕輕鬆鬆學英語會話呢？
聽美國之音粵語組製作的流行美語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還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紹兩個美國年輕人常用的詞彙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約了你啦，
到時見啦。
一场十几日前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列车的脱轨事件，日前突然引起了中国官媒的巨大兴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2月3日，一列运载着危险化学物质的火车在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村脱轨，泄漏的丙烯酸丁之氯乙烯等危险物质流入了当地的土壤和河流中，当地政府依然在应对危险化学物质的扩散，并建议民众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事发超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有关话题突然登上中国社交媒体微博的热搜榜，中国官方传媒开始大幅地报道这件事，甚至要求美国做出解释。一列列车的脱轨暴露出美国各级政府
同埋有关部门喺应对上嘅全面脱轨，当地真系安全咗啦吗？仲适合居住吗？当地居民都喺度等紧一个答案，世界亦都喺度等紧美国俾出一个答案。一名中国央视主持人喺一则短视频中咁样讲到：自二月四号美国击落嚟自中国嘅侦察气球之后，两个国家原本睇似缓和嘅关系再度紧张起嚟。从上个礼拜起，中国发起新一轮嘅反美国舆论行动。一直观察中国官媒嘅美国独立学者金培力喺推特上写到：央视经常重复播放旧新闻，有啲只系为咗填补时间，但呢个经常系有目的嘅。过去几日以嚟，只有美国嘅负面新闻被允许播放。上个礼拜，各大官媒着重咁样推广美国调查记者西摩克什发表嘅具有争议嘅报道。報道援引一名匿名消息人士的話講，美國去年九月炸毀了連接俄羅斯與德國的北溪二號輸氣管道。在這個星期，中國官方和傳媒的注意力轉移到了俄亥俄州的列車出軌事件上，並開始推廣一種新的敘事。美國在利用氣球事件轉移注意力，掩蓋在俄亥俄州發生的列車脫軌事件以及它的報道所導致的環境污染擔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星期二在2月14日的記者會上指責西方傳媒忽視這兩件事。為什麼一些一貫標榜自由、專業、公正的傳媒對北溪管道遇襲的最新調查報告以及美國火車化學品洩漏事故鮮有提及？據我們的了解，這種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网络上不少民族主义博主亦都喺度帮助推广咁样嘅叙事模式噶，称美国传媒对俄亥俄州列车出轨事故压住唔报道，集体禁声。事实上，西方多间主流传媒对呢两件事都做出咗报道噶。美国传媒从事发到今都喺度追踪紧俄亥俄州脱轨事件嘅最新发展，而中国官媒喺度批评美国传媒忽视脱轨事件时引用的报道和信息，却都是来自美国各大传媒和政府。美联社在2月3日最先就出轨事故发出快讯，其报道亦都被美国之音转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亦都在2月4日就进行了跟进的报道。中國傳媒在脫軌事件剛剛發生時都曾引用過美國傳媒的報導。在2月4日，《環球時報》引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的報導，稱美國俄亥俄州當地時間3日晚間發生一宗列車脫軌事故，隨後引發大火。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嘅战场唔单止局限于陆地，双方海军亦多次交战。南北战争嘅海上战役虽然时时被遗忘，但系佢嘅重要性不可忽视。冇海军嘅贡献，北方联邦恐怕好难取得最终胜利。战争一开始，林肯总统就下令设法封锁南方主要港口，不让南方将农产品运出去与其他国家交换工业产品。林肯的计划虽然好，但是存在严重缺陷，就是北方联邦的海军实力不够强大，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南方邦联海岸线长从切萨皮克湾一直延伸到墨西哥，全长大约5600公里。北方联邦的海军想全线封锁，但是没有足够战舰。北方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筹建起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南北战争之初，南方没有海军，联邦政府亦冇必要嘅资金同军工厂。 英国一度曾经向南方提供战舰，但是后来迫于北方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停止对南方的支持，因此南方邦联的水陆运输主要依靠私人船只。南方邦联旗下的私人船只大约有20艘，战争初期捷报频传，比如说佛罗里达号先后捕获了30多只船，1864年才在巴西沿岸成为北方的手下败将。再比如阿拉巴马号先后捕获了60多只船，最后在法国沿岸被海尔萨奇号击沉。雪兰多号在太平洋横冲直撞，捕获过40只船。南北战争结束后停靠在英国的利物浦。除了这些胜仗之外，南军在南北战争期间还推出了若干项海军的技术创新，其中包括第一艘现代潜水艇。这艘潜水艇长10米，试验阶段4次沉没，每次都被打捞起来重新使用。有一个晚上，潜水艇发射水雷击沉北军一艘比它大得多的船只，但是爆炸力度太大，潜水艇自己亦劫数难逃，一起沉入海底。除了潜水艇之外，南方还发明了有效的海底爆炸装置，专用于港口。虽然南方打了不少胜仗，亦发明了不少新技术，但是还是无法阻止来势凶猛的北方海军。北方海军本来就比南方实力雄厚，而且迅速壮大。南北战争头两年，北军占领了好几个南方港口，包括北卡罗来纳的哈特拉斯和罗亚洛克岛、南卡罗来纳的皇家港、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以及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口附近，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亦是最大的海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忙的工业中心，为南军生产战备物资。北军占领新奥尔良，就能够控制密西西比河。林肯任命海军将领大卫·法拉格率兵攻打新奥尔良。要进军新奥尔良，必须首先突破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另外两个南军城堡。法拉格对这两个城堡进行了六日六夜的轰炸，但是城堡非常坚固，居然没有受到重大破坏。法拉格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法拉格选择一个漆黑的夜晚，率领17艘战舰一字排开准备闯关。南军听到动静，向他们开炮，击沉了一艘战舰，另外3艘亦受到重创，无法继续前进，但是其余13艘就安全冲破封锁。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法拉格才发现新奥尔良毫无抵御能力，原来驻扎在那里的几千名南军士兵知道自己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击，早已经逃之夭夭，剩下的都是普通百姓。法拉格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新奥尔良，南军旗帜亦换成联邦旗帜。新奥尔良被占领的几星期前，维吉尼亚汉普顿路沿海一带发生一场新型海战，是第一次装甲战舰之间的战役。南军的战舰是维吉尼亚号，维吉尼亚号由被俘的北军战舰莫瑞默克号改造而成，和以前的任何战舰都不同。 维吉尼亚号长80米、露出水面的部分由60厘米厚的木材制成，外面包住一层10厘米厚的铁板，船身两侧一共有10个窗口，每个窗口后面都有一座火炮，打仗的时候窗户打开开炮，然后立刻关上。维吉尼亚号的船头是铁制的尖头，可以穿透任何木船的船身。维吉尼亚号行驶速度很慢，而且很难操纵，掉头几乎需要半个小时。即使是这样，这艘包住铁皮的怪物仲是所向披靡，已经摧毁了两座北军战舰，如今再次披挂上阵。北军迎战维吉尼亚号的是莫尼特号，莫尼特号亦是装甲舰，但是船身比维吉尼亚号小得多，而且船上只有两座火炮。不过这两座火炮机动性好，可以迅速转动，向任何方向开火。1862年3月9号，维吉尼亚和莫尼特号正面交锋，近距离开火。南军炮弹击中莫尼特号的船身，弹翻转头，北军水兵欢呼雀跃，因为维吉尼亚号的火炮对他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是过了没几耐，他们又沮丧地发现他们的火炮同样无法穿透维吉尼亚号。两艘战舰里面的水兵被噪声、热气和烟雾困扰，他们发射的火炮声音巨大，敌军火炮爆炸声更加是震耳欲聋，有些人耳膜被震破，至少有一个人被击中船身爆炸的炮弹，震到不省人事。大家这个时候才知道不能够站在船舱的墙壁旁边。火炮爆炸的烟雾不单止弥漫了船只，而且还漂浮在水面，有阵时两艘船甚至彼此看不见对方。维吉尼亚号和莫尼特号整整打了三小时，边个都没有击中对方要害。就在这个时候，维吉尼亚号突然没声了，南军用尽了所有炮弹，燃料也几乎耗尽，船身开始浮出水面。这个时候如果北军瞄得准的话，就能够击中装甲以下的船身，击沉维吉尼亚号。南军舰长决定撤退，北军舰长亦不想乱战，没有紧追不舍。这场战役双方没输没赢，但是莫尼特号有效阻止了维吉尼亚号摧毁北军的更多木船。两个月之后，北军占领了南军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南军为了不被停靠在那里的维吉尼亚号落入北军手中，自己炸沉了这艘装甲怪物。汉普顿路一战虽然不是一场决定性战役，对南北战争的最后结果没多少影响，但是依然是一场重要战斗，标志着木船海战开始成为历史。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去夏威夷度假，假期结束之后就坐飞机回家。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㗎，佢哋分别呢就係 right up one's alley 以及 out of the question。
Larry， 我呢次玩得真係开心啦，瞓喺沙滩上面懒洋洋咁晒太阳，呢种日子我永远都过唔厌嘅。
Yeah, I had a great time too. I love relaxing vacations on the beach and eating fresh seafood every night for dinner makes it even better.
不过 Larry， 虽然夏威夷的风景很漂亮，但是我都很喜欢去一些有人文特色的地方，譬如行下博物馆，看下历史风情。
Well then, for our next vacation, we can go to Paris. It sounds right up your alley.
Paris sounds right up my alley?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something is right up your alley if it is perfectly suited to you.
Oh, right up one's alley. 就是指整合某个人的口味。你是说巴黎是艺术、文化、历史之都，所以去巴黎旅行一定特别啱我的兴趣。
Right, here is another example. Roger loves to argue all the time, so I think a career as a lawyer would be right up his alley.
对于那些喜欢争辩的人来讲，做律师最适合，但是如果做顾客服务，就成日同人闹交了。是了 Larry, 我们这班机上面会播什么电影的？我喜欢看喜剧的。
They're going to play the new Jim Carrey movie, so I think that should be right up your alley.
哇，要播 Jim Carrey 的喜剧啊，太好了，啱晒我的胃口。
I'm not really interested in watching a movie right now. I think reading a book might be more up my alley.
你想睇书，咁我就自己睇戏啦。哦，系啦，等阵空姐过嚟嘅时候，你帮我攞副耳机啊。
Sure, but you know you have to pay for them.
耳机仲要俾钱？咁下次旅行我唔坐飞机啦。
Well then, it sounds like the train might be right up your alley.
Larry, 我觉得好辛苦啊，飞机的椅点解咁窄嘅，坐得我好唔舒服啊。唉，航空公司的服务越嚟越差啦。
You're right, the airlines have really been reducing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o save money.
係啊，而家飞机上面食嘢同飲嘢都要畀钱，托运行李又要钱，唔知道以后会唔会连随身行李都要收钱啊。
That would have sounded crazy a few years ago, but today, it's not out of the question.
Out of the question?咁係咩意思啊?
When you think that something is totally impossible, you can say that it is out of the question.
Oh, out of the question, 就係絕對唔可能。你係話喺幾年前冇人會諗到隨身行李都可能要收錢。但係而家呢個已經唔係唔可能嘅事啦。
That's exactly right. How about the time my friend Amy asked to borrow my new car? But since she got in 3 accidents in the past month, I told her it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Oh, 因为 Amy 开车成日出事，所以你绝对唔会借自己嘅车俾佢。
Exactly.
诶，讲开又讲啦，你几时将你嘅旧车抌咗，换翻个新车？你嗰个旧车讲唔定有一日喺路上边开开下，成架散晒。
Well, I just spent all my money on this Hawaiian vacation, so buying a new car is out of the question for right now.
咁讲，你不如踩单车翻工啦，又悭钱又可以锻炼身体。
I don't think so. My office is really far away, so biking there every day is out of the question.
咁又系，你公司离你屋企好远啊，踩单车实系攰死啦。诶，咁你有冇谂过换过份工，搵间离屋企好近嘅公司啊
？I have, but the company I work at now is pretty good.
但是如果可以找到一个又好又离屋企近的工作，那不是更好吗？
Well, I guess you're right. It's not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咦，不知不觉已经飞了一大半的旅程了。你说这次飞机可不可以准时到达，而且又不会不见乘客的行李的？
Now that, Li Hua, is totally out of the question.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Right up one's alley， 意思就是指征合某一个人的口味，而另一个就是 out of the questions， 意思就是指绝不可能。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